要向你们的朋友描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你会怎么样来描述他们？你会用他的哪一个头衔？我相信最有可能我们会特别喜欢说是神是爱，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这确实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也会说神是公义、圣洁、怜悯的神。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对的事情，也是完全值得我们去夸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不会说神是战士？你会不会按照今天摩西所歌颂的方式来说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耶和华，你的右手击碎了仇敌，你以莫大的威荣毁灭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人，你发出烈怒把他们烧灭，像和解一样。我们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介绍我们所认识的神吗？在今天讲到之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样一位神其实是我们完全值得来敬拜和歌颂的。而我们也可能需要来调整我们对神的认识，按照他所启示的方式来更全面的来认识他。而出埃及记的故事到目前的为止，刚才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在之前，上周之前我们也看到他已经用严厉的审判和刑罚把在埃及做奴隶430年的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了出来，并且他用逾越节这个纪念让他们记得以色列人是被神用替罪羔羊的血所买赎回来的属于神的特殊的子民。而这群特殊的子民现在按照神在几百年以前的应许，要带领他们到一个应许之地。而今天他们经文的开始，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前往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应许之地的路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已经逃离了在埃及奴役的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们依然还没有在家，还没有到达他们真正归属的地方。但很有意思的是，神并没有带领他们直接前往那块应许之地，并没有直接往非利士的方向走。你们如果看十三章的十七节，法老让人民离开的时候，虽然非利士的路很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看见战争而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人民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所以神选择看似一条南辕北辙的道路，其实是为了保证他们一定可以到达应许之地，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来确保以色列一定是离开埃及而不是逃回去，免得他们一遇到危险，因为神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就逃回埃及去。而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当你打包搬家的时候，你可能最不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把你400年前的一个古人的坟也搬着跟你一起走。但是确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都带着武器，这确实挺有用的，但是摩西却带上了约瑟的骸骨。作者记载这一点，明显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对约瑟、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应许的一个纪念，看到这位神他的信实，他们一定会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新地方。并且他们在行进的路上，我们看到21节也是同样的，神来亲自来带领他们。我们看到一切似乎都是很顺利的，但是在路途当中耶和华却这样告诉摩西，第2节我们看到，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转回过来， 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之间安营。这也可能是你开车手机导航的时候最不希望听到的话，往前步行100公里，然后掉头往回走。但是他们就像他们之前没有走直线去到应许之地，神安排他们走这样的路途也是充满了用意的，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战略性的迂回。第三节你会看到，这是神的安排。法老必论到以色列人时说，他们在这地走迷了路，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必追赶他们，这样我就可以在法老身上他的全军得到荣耀，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设的一个陷阱，法老知道了他们这样的行程，也的确就上钩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看似完全不知道他们往哪儿走，看似走投无路，甚至愚蠢的选在海边安营，就像是你自己走进一个笼子里面还顺手把门给带上。这对于埃及来说确实是无法抗拒的一个诱惑，就像是在狼面前放了一块肥肉一样，这是复仇消灭他们或者是重新把他们抓回去做奴隶的最好不过的机会。14:5我们看到法老和他的臣仆对以色列人的心就改变了，他们说，我们让以色列人离开，不再服侍我们，我们做什么事呢？于是法老就动员了全埃及的军队，他动员了最精锐的战车、骑兵、步兵，一支完整的强大的古代超级大国的军队去追赶以色列人。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以色列的人的那个海边的营地里面，你可能在享受着阳光烧烤，但是有一天的早上，远处像隆隆雷声的吵杂把你吵醒了，你出去帐篷一看，远远的地平线上埃及的军队整齐的列阵势如待发，再转眼看看你自己这边，肯定是心寒到了极点了。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就像你在这边是一群乌合之众，老弱病如妇孺，而你面对的对面是法老的特种部队、坦克装甲部队、他的隐形战机，谁胜谁败是毫无悬念的。他们所等待的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屠杀。以色列人面对的处境确实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四面楚歌，插翅难逃。在第10节我们看到，法老走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看见埃及人正追赶过来，就非常惧怕，向耶和华呼求，这是自然而然的。但除了害怕以后，他们也开始后悔，他们开始抱怨。11节他们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对你说过不要管我们，我们要服侍埃及人这话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难道神你把我们救出来就是为了死吗？难道你把我们从富饶的埃及地带到这个荒野里面就是让我们在这儿死吗？而之后我们可能也会思考，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自己得救之后，难道神把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和救恩，难道就是让我们受苦吗？还没有以前的生活还好。当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故事里面，耶和华不是失算了，不是他错了，不是他拯救不了，而是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他的安排，都是要让人看到他的荣�耀，认识他是谁。13节，摩西对人民说，不要惧怕，要站着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 不再看见了。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你们必须安静，不要作声。这么一出戏放在以色列人面前，神让他们安静的来看，来学习，来认识，这就是耶和华。这是让他们相信和敬畏耶和华。没有什么好怕的，再强大的军队，耶和华亲自的挽起了袖子走上阵前去。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会亲自为你作战，你们只需要安静的观看。胜负的悬念一点也没有，再强大的军队对于创造宇宙银河里的耶和华都是微不足道的。十五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继续吩咐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走，但是往哪里走呢？前面是汪洋大海，后面是追兵，但是再是汪洋大海对于耶和华也完全不是问题。他这样吩咐摩西，在十六节，你要把你的杖举起来向海，伸手把海分开，叫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看呢，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必跟着以色列人下去，这样我必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以及他的马车和马兵身上得到荣耀。我在法老身上以及他马车和马兵身上得到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九节我们看到带领以色列人的神的使者从带领他们的前锋换作了保护他们的后卫，云柱和火柱也转过去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让埃及人完全的无法靠近以色列。二十节我们看到按照耶和华所应许的，摩西向海伸手，极强的东风就让海水退去分开了，汪洋大海一夜之间变成了旱地，绝境里面开出了一条道路，让死亡变成了生命和拯救。以色列人可以踩着旱地走过大海，脱离险境，而海水也在他们的两侧凝结成了矗立的墙垣。创造者把重水分开，让旱地从里面露出，这就如同他最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一样，他易如反掌地来做这件事情。二十三节，埃及的大军所有的战车和骑兵的部队也确实地下去追赶他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在追赶的过程中，耶和华也扰乱他们的进程，让他们陷入混乱，让他们战车的车轮也脱落。在那样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对手的强大，他们是没有胜算的。他们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了，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攻击埃及人了。但即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太晚了。二十六节，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二十七节，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水流回原处，埃及人逆流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投在海中，海水一回流就淹没了马车马兵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去的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余下。大水淹没了消灭他，消灭了敌对耶和华的人，就如同在挪亚的时代的大洪水一般，对于他来说也是轻如易如反掌的。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摧毁一个超级大国的军队，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就如同用水去淹死蚂蚁一样容易。他可以任意改变他所创造的自然界的规律，让海水凝结，让海底变成干地，而风暴和怒海都只是他的工具，任何敌对他的下场 都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我们可能对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是基督徒，可能太熟悉，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太多的灾难片和电影，觉得这就是一个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只是用一个娱乐的态度来读这段经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要忘记，做这件事情的耶和华还是同样的神。我们今天现在仍然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耶和华神现在同样有能力随时让这个世界结束，这是他的选择，他的自由，他的能力。三十节，这样耶和华就在那一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里拯救了出来。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都死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显的大能的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以色列人本来惧怕埃及强大的军队，那支精锐的部队让这些乌合之众胆战心惊，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了面前埃及大军的下场，那整齐的列队变成了海边的浮尸。他们现在惧怕耶和华，他们惧怕这位轻而易举摧毁了埃及大军的这一位。我们也看到，如同圣经里面不断所重复的一个主题，如果你敬畏耶和华，知道他站在你这一边的话，你就不用畏惧世上的任何的事、人和物。而现在我们也到了单章上面的第二点，我们来歌颂耶和华战胜仇敌的拯救。我们看到耶和华就如此的赢得了胜利，这是如此的荣耀，如此令人敬畏的一件事情。他让他的子民绝境逢生，从必然的死亡，从屠杀的边缘被拯救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狂喜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可能我们不能想象，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真正在漫长的战争苦难之后结束的时候的庆祝是什么样子。而一位在重庆的97岁的老人这样回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时候，1945年8月10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下了2颗原子弹，战争的胜败已经成了定局，所以当时日本他们已经考虑要投降。得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之后，当时重庆的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有的放鞭炮，有的欢呼。那几天不管白天黑夜，大街上到处是人，虽然大家互不认识，却都难掩心中的激动，相互拥抱。这位老人回忆说，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因为这样的战争的胜利，本来面对的灾难和死亡结束了。而在15章，我们可以想象也是类似的一个情景，摩西和以色列人和米利暗所带领的所有的妇女都是这样欢喜快乐，用歌唱和舞蹈来庆祝，来赞美神为他们赢得的胜利，因为神战胜了他们的仇敌。希望大家在刚才在轩轩朗读的时候听的时候，也对这样的一个颂赞有所思考，感受到它里面的情感。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其实也有两个方面，两个部分。1-10节，我们看到摩西他歌唱耶和华刚刚在红海边取得的胜利，他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他把法老的马车和军兵都投在海里，法老特选的官长都沉在红海中。那些嗜血残暴的仇敌要追上他的人民之前，耶和华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他们。在11到13节，我们看到摩西继续了这样的歌颂，没有神可以像他一样。那些其他的国家不信神的人，他们依靠的都是虚假的偶像，在真神面前不值一提。11节，耶和华万神之中有谁像你呢？有谁像你荣耀圣洁，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13节，你凭着慈爱带领了你买赎的人民，你凭着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因为耶和华做成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看到了，这就是这样一位耶和华，他的能力，他作为战士战胜仇敌这样一位神。所以当他们来，当摩西在歌颂神的时候，在想到他们之前要面对的仇敌和道路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的歌颂。当时14到18节，那些未来的那些小的仇敌直接是不堪一击，强大的埃及已经被打败了，更不要说非利士、摩押这些小国家了。就如同美国的军队已经被战胜了，你没有必要去担心巴拿马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的军队还能够阻碍你。17节，我们看到将来他们要进到的应许之地，得到胜利，得到耶和华的应许之地，肯定也是指日可待的。17节，你要把他们领进去，栽种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在你为自己预备的住处，主啊，就是在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如果知道耶和华是这样一位战士，是战胜仇敌的神，是可以让属于他的人民完全有信心和对他将来对未来的应许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看完了这样一个故事，听完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能会问。就好像如果你看完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话，你自己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很容易忘记，因为觉得好像跟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关联，觉得这是几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和我现在每天面对的事情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来思考，因为每段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特别也是知道耶和华是一位安慰人的神，可能让我每天过得会更舒服一些，但知道耶和华是一位战胜仇敌会审判他的敌人的神，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什么帮助？知道耶和华是战士，是打败仇敌的，可能对我没有什么触动。你可能觉得生活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困难，神在哪里？他为什么不来打败我生命里面的困难？但是我们很容易是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忘记耶和华已经为你我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其实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一个胜利，这一个拯救，只是一个更大的拯救的一个预言，一个模型，一个预告片。我们看到这样可以拍好莱坞的大片的宏伟的史诗般的拯救，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只是一个预告片，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救赎是什么样子。在单张上面有一个图示，我们会看到左边的那个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呢，是两把剑，然后后面是一个桂冠，是一个象征了耶和华在这里战胜，在红海边的战胜。但这其实只是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胜利，那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胜利的一个预言，一个模型。而那个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听过，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新的出埃及记。在那个新的出埃及记的时候，新的出埃及的这个旅程当中， 耶和华会带领他的子民，不是只是脱离肉身的在埃及的奴役，而是脱离罪的奴役。这个从创世纪第三章就一直在奴役所有人类的事情，而他们会被带领，不是前往到一个地理上的以色列，而是前往那与神同在、没有痛苦和死亡的新天新地。在罗马书的六章六节，我们知道，大家不用翻，保罗这样来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福音给我们的好消息。现在我们已经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了出来，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在埃及的人，我们已经是往新天新地走的属于神的这一群人。我们思考我们之前的生活，在罪里面的奴役，我们其实并不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完全的是被自己罪的意念所辖制的，所奴役的，所操控的。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追求这些事情得到成功，得到性，得到金钱，得到自我实现各种的安全感的满足，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奴役我们的，因为他们都是无底的深渊。你去追求它，你必然永远得不到它所保证的那个东西。我们永远希望是更多的，我们永远又得不到，我们永远在这样的奴役下面，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来挣脱。而这也是魔鬼撒旦经常诱惑我们不断的要回到的那个奴役，他不断用谎言希望把我们带回那个奴役，他希望让我们相信那个奴役是更好的一个地方，相信在埃及的生活是更好的，相信神把我们救出来只是用来受苦的，得不到他的好处的。但是耶稣在指着他自己的十字架上的死这样说：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指出撒旦这位欺骗者，这位蛊惑者，这位压榨我们的人，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会要被击败。在十字架上，仇敌魔鬼撒旦的权势也完全的失去了，因为耶稣基督替代的死，作为赎罪的羔羊的死，撒旦现在没有在神面前任何的理由来指控我们做得不够好，没有办法来实行他的律法，因为耶稣他的血已经为我们还清了我们所欠的罪债，他不能再拿着你的账本在神面前来晃说这个人需要付自己的债。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也这样说：神涂抹了那写在条规上反对我们与我们为敌的字句，并且把在这字句中从我们中间拿去钉在十字架上。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最重大的胜利，为我们战胜了罪、撒旦和死亡这些我们无法战胜的仇敌。我们看着这些仇敌胆战心惊，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就如同站在红海边的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神借着十字架已经战胜了他们，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他已经在敌人那里投下了原子弹，我们现在只是等待着最后撒旦签署投降条款被扔到火湖里面的胜利日。虽然我们现在还会再遇到攻击，我们现在生活还会有失望，撒旦继续来诱惑我们，欺骗我们，罪的诱惑、死亡的伤痛依然还在，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处于战胜的一方， 我们不要像在红海边的以色列人一样畏惧，失去信心。我们不要受诱惑，被欺骗，想去投降，去相信那垂死挣扎的魔鬼撒旦的谎言，而忘记了信实的耶和华，最终会战胜一切的邪恶和他的仇敌。我们一定会到达信天天地，和他同在。无论是死亡、撒旦、罪的奴役、一切的邪恶，以及一切敌对神的教会的人和权势，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所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属灵的看不见的那些势力，无论他们现在看起来多么的强大，多么的来抵挡神，多么的可以让神的子民受苦，多么的反抗神的国度的扩张，他们其实最后都必然是会被战胜的。而我们现在也应该像摩西一样，不断来歌唱耶和华已经成就的胜利，耶稣的十字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每周的诗歌都会来歌唱颂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也应当来歌唱我们未来的产业的盼望，新天新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战胜仇敌的战士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会击败一切抵挡他的，而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站在他的那一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为什么我们会不能常常由衷的来如此的歌唱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应该歌唱的，但是往往我们无法从心底里面这样来歌唱。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丧失了最初我们得救的时候，最初我们被福音的大能所折服，被圣灵所改变的时候的喜乐？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对神和对我们自己的理解有一些偏差？还是我们因为会觉得神来这样审判，来毁灭他的仇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觉得不安的，和我们觉得羞于向别人提及的，因为这是人会不喜欢和不接受的一件事情。觉得哦，你怎么会相信这样一个神？但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是耶和华他绝对不是一个乖僻的，他绝对不是一个脾气暴躁不可预料的一位邪恶的神，他是截然相反的，而他的审判也是完全的公义和圣洁的，他最终也会审判世界上一切的邪恶。我们应该完全感到高兴和激动，因为他是一个憎恶邪恶的神，他憎恶敌对他良善美好的旨意的一切的事情。他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老好人，这个世界上的邪恶他没有办法来处理，而其实世界上一切随处可见的邪恶，凶杀、谎言、背叛等等等等，都是要面对他的审判的。如果他能让那个纵容嗜，如果他是一个纵容那个嗜血残暴的法老去压迫他的子民的一样的一个神，如果他是允许世界上的邪恶一直存在不惩罚任何的坏事的神，这样的神才是邪恶的。但是让我们可能不容易接受的真理是，其实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世界邪恶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本来也是应当面对神的审判的。他没有义务救任何的人，但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他竟然愿意来救像你我一样的罪人。我们经常没有唱这样的赞歌，战胜这位战胜他仇敌的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不对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像红海边的以色列人，更愿意留在埃及，更愿意留恋罪里面的乐趣？我们可能忘记了罪奴役我们的痛苦，我们可能忘记了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来服侍神的那个时候的处境。我们可能暗暗的觉得其实罪也没有什么关系，相信魔鬼撒旦的谎言 你吃这个果子并不会死，罪并不会真的让我死，并不会让我真的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完全应当为耶和华这位战士，这位打败仇敌的神而欢呼，因为一切看起来战胜不了的仇敌，包括撒旦的谎言，神最终都会打败。我们知道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完全的战胜审判世上一切的邪恶和敌对的神，敌对神的一切。而在那之后，我们会在一起再一次来唱摩西的歌，来歌颂神的胜利。但对于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来认识敬畏这位神的非基督朋友，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神所启示的消息，可能你刚才听到的是一个让我们不是特别容易接受的一件信息。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本来都是悖逆神的，我们不承认神对世界和对我们的生命有完全的主权。而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是神的敌人。但是耶稣给这样你我这样敌对他的人一个好消息，他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意味着本来是他敌人的人可以变成他的朋友，得到他的赦免，回到神的家里面，和他的子民一起来歌颂他的胜利。这是好消息，但是同时神赦免罪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在耶稣再次回到这个世界来取得最终的胜利之前，我们需要做出选择。你需要选择你要站在胜利的一方，还是继续留在神敌人的那一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这样一位战胜仇敌、击碎仇敌的耶和华。主要这可能是常常我们不会来称颂你的一件事情，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默想你所取得的胜利，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胜利的重要性，帮助我们确实可以像摩西在红海边一样喜乐的颂赞。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胜利，让我们不要成为那希望回到埃及去的人，也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样的胜利，并且站在胜利的一方。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